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1年6月23号到6月29号所发表的文章，任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人的观念与神的思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交流中经常会听到有的同修突然遭遇定业关后，通过讲真相向内找，很快突破层次，突破难关，从磨难中走了出来，自己有点体悟，与同修交流。师父在算法轮中讲治病问题时讲到，据特异功能看，哪个地方有黑气，认为是病气，中医看就是那个地方脉不通，气血不通，脉瘀塞。西医看呢，就是那地方溃疡、长瘤、骨质增生，或者是发炎等一些现象。它反映到这个空间就是这个形式的，你把它那个东西拿掉之后，你就发现这边身体上啥都没有，什么腰椎盘突出、骨质增生。当你把那个东西拿掉之后，把那个场打出去之后，你发现马上就好，你再拍 X 光片子，什么骨质增生也没有了，根本的原因就是那个东西在起作用。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我记得以前有个什么电影，一滴水掉下来了，然后把这一滴水放大，放得很大，就变成很多的水分子，然后针对一个水分子再放大，发现这个水分子是由许许多多粒子构成的，而这些粒子的组成就像宇宙的星球一样，然后再对着一个星球放大，就看它那个组成水分子那个粒子上面有世界、有城市、有山、有海洋，然后再把那个世界里边下的雨的一滴水再放大，还是广大的宇宙，就这样无边无际的没完没了。个人体悟，讲清真相，表面上让世人明白真相，得到救度，是一个救度世人的过程，但从另一角度上讲，是不是也是救度自己体系内众生，归正自己宇宙体系的过程呢？表面上看，是我们一个人在世上讲真相，但往大了说，我们是不是在一定的宇宙空间，在很大的范围内讲着真相呢？自己体系内的众生是不是也是在听真相，也在明白真相？向内找，是不是在找自己体系那些不好的生命，那些变异了已经不符合宇宙标准的生命，找到后用法去归正这些生命，只要这些生命被法同化或者被去除，表面的表象也就不存在了，也就好像什么事没有发生一样。有的同修讲，出现病业后每天三件事都在做，并且做得比过去还多，向内找也找到了不少执着心，但为什么就没有改观呢？甚至有的更加严重呢？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有的同修他并没有真正的把自己放成一个大法修炼者的心态去对待自己遇到的问题，想到的是如何解决自己遇到的难题，如何从困境中走出来，但有的同修根本就没有想自己到底会怎样，就是坚信师父、坚信法，结果很快就从磨难中走了出来。思考中用人的观念还是用修炼者的正念，做出的事情结果是不一样的。法轮大法各地讲法次，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有一同修有一天突然出现半身不遂的症状，当时心里也很着急，但他很清楚知道自己是修炼人，这绝不是常人的病，也不是常人医疗手段能够解决问题的，常人怎么能解决修炼人的问题呢？自己是由师父在管的生命，但是出现这种事情一定是自己某些方面不符合法的要求，才被邪恶钻空子。作为修炼人遇事向内找， 找到了许多执着人心，认识到只有归正自己的言行，邪恶才能没有借口迫害，才能化解困难。通过向内修、向内找，很快病业症状消失。在网上同修的交流中，也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记得一位同修在交流中谈到，在邪恶的劳教所，由于邪恶的迫害，腿被打成粉碎性骨折。这位同修想都没有想过自己的腿将来会怎样，会不会残废。他把自己当成练功人，就是学法，能坐起来的时候就开始练功，正念很足，只要能盘腿就坚持盘腿练功，疼得不行还坚持，结果好了，跟正常人一样，什么事儿也没有。我听同修谈到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外出讲真相，正赶上天下雨，道路看不太清，有一只脚被卡在一个小坑内，当时只觉得钻心的疼痛，等把脚从坑内拿出来时，发现自己的脚头朝后，脚跟在前边。当时他想到怎么会这样呢，在危险之际想起了恩师，一边叫着师父请求师父帮助，一边试着把脚往回搬，就把脚搬回了，但脚面却是倾斜的。他又一边求师父帮助，一边慢慢的用手把脚归位，就这样不一会儿的功夫，脚基本上归位了。他慢慢的回了家，到家后一看脚面，发现许多脚骨头都七叉八叉的，他想这怎么行呀，他也没有想过自己的脚会怎样，就跟自己的脚说，这个身体我说了算，你们怎么能胡来呢，我告诉你们要听话，各回各位，不能到处乱窜。一边说着，一边右手把肢体的骨头咔吧咔吧一个一个都按了回去，都回到了原来的位置，照常生活，日常起居外出根本就没有受到影响。还有一次被迎面而来的摩托车撞倒，当时就昏迷不醒，被送进了医院。当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医院内，心想自己是修大法的，是有师父管的生命，自己绝对没有问题，坚决要求出院。自己说没有问题，这摩托车是从身体一侧扎过去的，被扎的这条腿的皮肉和骨头都脱离了，站起时皮肉就堆积到表面上了。但他相信大法是超常神奇的，出院后只是把皮肉都拉回腿上，用绳子绑上，把脚脖子吊起来，他就是坚信师父，坚信法，不长的时间皮肉和骨头就长好了，完全康复了。人的观念是想着如何从病业中走出来，如何从困境中走出来，而神的思想是解决根本的问题，认识到是背后的因素在起作用，只要把背后的因素解决了，这个空间的假象也就不存在了。不但在病业问题上，在营救同修的问题上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作为正法实习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目的，而是要救助众生。我们不能只考虑自己如何如何受迫害，而没有想到众生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尤其那些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世人。有时我们只想营救同修，而淡忘了自己来世救助众生的神圣使命。解脱众生、救助众生是我们来世的大愿，我们不能只考虑同修营救出来就可以了，关键是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把该讲的真相讲到位，使所有与之相关的众生都明真相，都能得到救度。许多同修都在积极地帮助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想办法营救同修，有的请正义律师为同修做无罪辩护，有的近距离发正念，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邪恶，减少了同修被迫害，但营救成功的例子在各地普遍占少数。一方面是正法进程没有推进到这一步，从另一方面讲，是不是由于我们同修不能转变人的观念，讲到的都是如何从人的层面把同修营救出来，往往是有的同修虽然出来了，但又有别的同修被迫害。虽说现在环境比前几年相比宽松了许多，但还经常会听到有的同修被迫害了， 普遍存在的情况是同修营救出来了欢天喜地，同修没有营救出来就失望或找借口相互抱怨，这是没有从根本上转变人的观念，没有从根本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其实师父在法中早就告诉我们，讲清真相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但对师父的讲法，不同的同修会有不同的悟法。有的同修就抱着让同修及早出来的心去讲真相，目的是把同修尽快营救出来，这样的认识也不能说是不对，但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网上给予同修的交流中，一些成功营救的例子是把基点放在了救度被蒙蔽的众生，告诉他们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犯罪面临的结局是被淘汰，我们发的是真念，为对方着想，而不是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把同修救出来，首先想的是众生的被救度，解脱与之相关的一切众生。在同修交流中谈了几个成功营救同修的例子。一次有一个同修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同修直接找到当地610的头子，当610头子开始介绍被关押同修情况时，同修告诉他说，我们不是为他而来，是为你而来，善意地告诉他，现在人们都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是不应该被关押的，你参与这件事情如何面对自己的良心，如何面对自己的亲朋好友的问责，如何面对后人，你考虑到你的将来没有？因为同修是发自真心的为对方着想，使对方很受感动，想办法把同修放回家。我还看到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一同修被邪恶非法判刑，但人还没有被送到监狱，当地一些同修认识到不能让与被迫害同修有牵连，参与迫害的是人走到不可挽救的地步，我们必须去跟这些人讲真相，不能让这些人再犯罪了，否则他们的未来就没有了。为了救助所有有牵连的世人，同修们抱着善心直接找相关人员讲真相，面对面地告诉他们参与迫害大法弟子面临的是什么。由于基点站对了，发出的是正念，是善念，是为了众生的得救，是为了解脱对方，而不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安危，对当地有关人员感到震撼。当天同修就回了家，当时同修们去跟相关人员讲真相前，曾告诉被迫害同修的家人说，我们今天就把你的家人接回家。同修的家人觉得不可能，我们找了很多关系，动用了可以动用的关系，也没能把人救出来，你们说把人接回来就接回来，怎么可能呢？但同修们做到了，把同修营救了出来。人的观念是在想怎样才能把同修救出来，而神的思想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在利用同修这件事情，抱着真心解脱世人的心态，讲清的真相，使众生明白了真相，选择了正确之路，弥补了过失。大家可想而知，众生都明真相，同修还能被迫害吗？人都会选择有光明的未来，只要我们抱着真心为他好的心态，就会解体一切影响众生得救的障碍。众生都明真相，邪恶还会存在吗？自己的一点体悟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我明白了我是谁。作者归真。开完法会，我骑着摩托行驶在回家的归途，晚风中远处的灯火映亮了半个夜空，忽然一个念头打入脑际，我是谁？什么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一瞬间，我高大的身体恍若矗立在深暗的宇宙旷野中，我是随着师父来助师重组大穷的。我的个人修炼的高低已不主要， 或是在为大法而确立的生命，或不是来修炼的。虽学师父，穷主大穷才是我来在人世的目的。我是神在人中，是乱世中富有使命的神啊。一霎间，我内心一抽一紧，眼泪再也止不住，如泉水般奔涌而出。我哽咽着，强忍着，终于止不住痛哭出来。我哭啊哭，就这样骑着摩托一路哭着，任凭泪水洒满满脸，并迷糊双眼，任凭一辆辆汽车闪烁着耀眼的灯光，轰鸣着从前后驶过。我以前修得那么苦，感觉人世那么累，只想好好修炼，圆满回家。生活中，我尽量把修炼放在重要位置，努力做着一个修炼人该做的。但隐隐之中，总感觉一种说不清的、涩涩的、受困的感觉。在努力修，状态也总时好时坏。大量的时间、心思、精力都不觉间在俗世的琐事上溜走。内心常苦自己不能保住一个修炼人的心态，经常混于常人而不知。此时我豁然间感觉解放了，明白了，原来我在人世的基点错了。我迷失的找不准我是谁，此生我来人世就为兑现自己久远前的誓约。我学法同化法也不为个人修炼，人世是我暂住的旅馆，人世间的一切都不过是为让我完成自己的使命而提供的方便。以前我多像同修说的那个带小孩的同修，经常以一个常人的心态过着常人生活，带着小孩和一大堆人心做着正法的事。这种状态能不苦不累吗？如果是一个神在低沉的生命人中，他能不清醒自在如意洒脱吗？今后我不再迷茫，我当站在一个身负使命的大法图的基点上，以一个纯纯净净的神的心态，放下一切人心，在人间利用常人的身份及常人的一切条件，心怀大志，游戏人间，兑现世间，洒脱四海，平凡中铸造正法的辉煌。感谢师父，是您让我找回了我自己，使我真正明白了我是谁。我一定努力精进，用正念正行来报答师恩。
真我，作者杰林。有一阵和常人打交道，内心常有一种不耐烦的心绪，也不知何故如此，也许为了让我去这颗心吧。偏偏遇着的常人多是心情不好的，要不就是说话不讲理的。那段时间我的心因此更是不快乐的时候多。在家学法，当学到我们这一法门是主意识得功，那么你说主意识得功就主意识得功，谁允许呀？不是这样的，他必须得有先决条件的。大家知道我们正义法门不避开常人社会去修炼，不避开，不逃脱矛盾，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你是清醒的，明明白白的在利益问题上吃亏，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去斗，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你在吃亏，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提高你的心性，在常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影响下，你能够超脱出来。转法轮，这一段法时我豁然开朗，这一切的心情不畅是我心性升华修炼的必经之路呀，就是要利用常人中的诸多矛盾，让自己用法来分清自我，找自己，找真正的自己，选择真我， 排斥败坏了的旧法形成的那个未知的我。那么真我是怎样表现？学法心不静，是旧势力操控着业力在往大脑中反映他们的思想，不是真我。真我是净师净法的，是清净的，发自念杂念丛生，是旧势力造就的假文化形成的执着观念在干扰，不是真我。真我是大法造就的正神，是在清除破坏师父正法的极恶的讲真相的项目中表现的人心，是旧宇宙败坏了的状态的体现，不是真我。真我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是最正的生命。做事时首先想到为大法负责，为众生负责，为同修着想，对自己修炼要求上放松，早上求安逸，不起床练功，甚至睡过头不发正念，对住持正法没有责任感，三件事懒洋洋，是旧势力不好的低龄烂鬼控制的表现，是旧宇宙幻灭时期的状态表现，这不是真我。真我是心里想着住持正法，想着救度众生的，和常人接触不耐烦的心绪不是真我，是党文化的斗争邪灵在捣乱。真我是慈悲的，有时候虽明白了，可是在正邪较量中自己却没做好，但是不灰心，跟随师父的心始终坚定，没做好爬起来再做好，法理上清晰，方向不偏离，意志一定会越来越强的。
抓紧实修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想看看网页，可是打不开了。昨天还能打开呢，怎么回事呢？想想刚才动错念了，说错话了。刚才给姐姐打电话，得知外甥女正处的对象，由于她家里的亲戚反对，她决定不处了。我听了就觉得怎么这么没主意呢？前几天来电话还说处得很好，怎么说黄就黄了呢？还和母亲抱怨，这个亲戚也真是的。人家两个人处得很好的，他们说不合适就给搅黄了。静下心来想一想，强人的事恩恩怨怨的。再说婚姻之事是需要缘分的，我为什么动心啊？抱怨心，抱怨这个亲戚，还有一丝惋惜的心。惋惜什么呢？为他们的婚姻不成而惋惜。他处的对象我也只是电话里听说，别人介绍的，也处了不到一个月，我惋惜什么呢？再一找，我看到了那颗利益之心、爱护之心和羡慕之心，还有显示心，说他没主意，隐藏着自己有主意的显示之心。姐姐打电话说过，这个小伙子有个好工作，家庭条件好，有房有车，这在现今的大陆来讲也是算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了，也是常人找对象时求之不得的了。这样看来，我也动了羡慕的人心了，爱护之心，利益之心。想想这一阵子办公室里的人谈论谁做买卖成功了，谁谁买车了，有时也和他们谈论谈论，其实隐藏了一颗利益之心。总觉得修炼以来，利益之心放得很淡了，做梦看到钱我都毫不动心。确实720以前法学得好，经济条件也很好，对于利益方面心放得很淡。720以后邪恶在大陆的破坏，许多大法弟子在工作、经济等等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损失。有时感到经济方面窘迫，丈夫被邪恶迫害多年后走出魔窟，我心中也希望他调整之后做做买卖，缓解一下经济上的困难。房子是在亲戚的大力帮助下贷款买的，有时就冒出来着急还钱之心。丈夫没有按我的想法去做买卖，而是给人打工，我的心一起 就抱怨他现在挣的钱少，过后也觉得不对。可是一遇到这方面的问题，就又起人心、利益心、抱怨心、羡慕别人条件好的心，对丈夫也造成了压力。这是没有从根本上修掉人心，还是把人的事情看重了，同时也影响了同修之间的整体配合，特别是和丈夫同修之间互相配合，这样也会影响救度众生的。这不是上了邪恶的当吗？不能再上当了。现在我要把这隐藏的人心彻底曝光，彻底灭掉，就按照师尊法中要求的去做，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大法弟子啊，宇宙中最伟大的生命，宇宙中的生命都在羡慕着我们，等待着我们去救度，我们怎么还能反过来羡慕常人呢？执着常人的利益呢？执着人的东西呢？真是悟性太差了。同修啊，抓紧这换骨之缘吧，兑现此前的世界吧，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不辜负这宇宙伟大的称呼，大法弟子，抓紧实修吧。刚才打开大法书，正看到这一段，所以我想，在座的每个人啊，都应该珍惜这个缘分，得了这部法，你就修下去，别错过这个机会，修思顿法会讲法。我感到了师尊的无量慈悲，学习师尊的法，与同修共勉，也请同修指正。
破除习惯，升华自己。作者惠子。我们长期生活在常人中，有很多习惯性的东西，就像观念一样，没有人触及时是很难发现和去掉的。最近身边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让我发现了很多在常人中养成的常人习惯。这些习惯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在人中用常人的是非标准中养成的，用真善人的标准衡量就不一定对了。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位流离失所的同修，来自山区，曾受到过很严重的迫害。这位同修行为举止很随意，大概是我居家的环境让他看到了一些自己的不足。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了进门换鞋。当时我准备出门，正在锁门的时候，这位同修来了，我打开门让他进来。自己平常穿的拖鞋就放在门口最显眼的地方，这位同修二话没说就脱了鞋换上了我的拖鞋。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说实话，我很不喜欢别人穿自己的鞋子，而且是居家常穿的拖鞋，但是碍于情面没有说出来，自己当时就没有换鞋。过后我仔细地想了想，这件事发生也不是偶然的，是不是自己有什么该修去的东西呢？一找还真的让我找到了，自己还有没修干净的洁癖。多年前我被邪恶送到劳教所迫害，那许多的迫害我都能够忍受，出来后最让我久久难以释怀的就是大热天从地里收完花生，脏兮兮的回来没水洗澡。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有点洁癖的毛病又冒出来了，而且自己都不曾觉察，自觉不自觉的就会有嫌弃别人脏的念头冒出来，对人对事其实还不够宽容。修炼前自己算是一个兴趣爱好十分广泛的人，没事还喜欢研究面相啊、预测什么的，属于师尊所说的那种像个半仙似的人。与这些习惯有关的东西最近也意想不到的冒出来了。有一天我看到同修嘴角烂了，心里就冒出一个想法，一惹口舌是非，这念头一闪而过，当时没把它当回事，干扰就来啦。过后这位同修在我面前开始抱怨别的同修，第一次我自以为很有正面的制止了他再说下去，但是没想到第二次 他又在我面前抱怨另一同修，还几次抱着他的法器笔记本来找我解决问题。我并不是做技术的，他这样反复的来找我为什么呢？在网上看图片，有意无意的我就喜欢用面相学的一套来看，这人长得有福气，那人一看就是操劳命，虽然嘴上没有说出来，但是心里确实在这样想。从法理中我们明白了，旧势力的一切都在解体重组，这些东西其实也是旧势力的一部分，他们在这个时候跑出来干扰也不是偶然的，还是自己正念不足，不能够彻底否认旧势力的一切因素，能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就是提高。后来这些东西慢慢的都被修下去了，越修就越看到了自己要修去的东西太多，要从人中真正的走出来，那些长久以来养成的一切人的东西就要通通去掉，提高上来再回头看看昨天的自己，才会觉得是那么的不纯净，这就是真正的升华吧。
向内找真好，作者飞月。今天下午我与母亲一起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他做针线活，我念出声来，我们一起沐浴在师父的法光之中。就在今天中午，刚和父亲顶撞的我通过学法与母亲切磋，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发现和父亲的顶撞其实是一颗妒忌心在作怪。平日里哥哥在家经常喝酒不干活，父亲也不说他，而自己每天下地干活，偶尔休息一两天也要被父亲唠叨，心里啊很是不平，因此妒忌父亲对哥哥的偏爱，自己并没有把父亲和哥哥当作众生一样看待，而是执着于在乎常人的感情，把自己摆在了常人的位置。而这种表现在其他同修与常人面前很会伪装，当面对家人的时候经常会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正是自己要提高的地方。妒忌心还体现在自己平时总是看同修的不足，盯着对方的执着不放，看别人自我，妒忌心很强，其实这是自己有这样的执着，而同修的不足其实是一面镜子，往往是慈悲的师父让我找到自己的不足，提高自己的。母亲同修也交流了自己对一些事情的观点，也找到了很多自己有待于提高的地方。我与母亲通过学习师父讲法，向内找归正，彼此之间无间隔的坦诚交流，共同感悟师尊的洪恩浩荡，享受着生命在大法中的升华和喜悦。向内找去除了自己的很多不足，向内找消除了自己与同修之间的间隔，向内找加大了我们心的容量，向内找是生命走向返本归真的见证，向内找就是在走师父给弟子们开创的修炼道路，向内找是法宝，向内找真好。
意志，作者天成。最近很是困惑，因为知道自己状态不好，但是迟迟得不到解决。看看法，好像什么道理都明白，但是为什么不能照着去做呢？有时候当时非常的清晰，要如何如何改正自己的错误，纠正自己的不正确状态。但是遇到问题发生时，到了关键时刻，往往自己就无条件的投降了。有的时候还能在思想中想起作为一个练功人应该怎么做，但是这个正念太弱了。像一丝火星一样，一瞬间就被那个懒惰的观念给包围了，马上就想着偷懒时短暂的安逸，就像被麻痹了一样。 如此的反反复复已经很多次。今天突然想到，这是自己的意志不够坚强，很软弱，所以很容易被那个不好的观念所击倒。自己也知道，在那个关键时刻，就像站在那个岔路口一样，自己的一念在起着关键的作用，在主导着方向。可是这个一念却是要以长期的修炼为基础的。师父在纽约座谈会讲法中讲到，弟子，练功老发困的话，您说是睡呢，还是魔，还是跟他斗争呢？师，睡觉本身不是魔，它是人必须休息的一种因素，这也是宇宙构成的一种东西，一种因素。但是作为修炼人来讲，你在修炼中睡觉，那么它就能起到一种魔的作用，不让你修炼。它本身不是魔，它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可是反过来讲，又是为加强你意志而起作用。那意志你自己不去修吗？要加强自己的意志，克制它就是加强意志，也是修。练功时困本身也是思想业力起的作用。从师父的这段讲法中，自己悟到这个意志要靠自己去修，要靠自己去加强。师父在正法轮第九讲大根器之人中讲到，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你要没有坚强的意志，你控制不了自己，你就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不但要明辨是非真假，还要有坚强的意志，这样才能做到去伪存真，才能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这才是在实修。否则光是后悔，或者看法时明白，放下书还是我行我素，那是谈不上修炼，只是空谈而已。如何加强自己的意志，只有靠自己，没有什么捷径窍门。修炼必须是扎扎实实的，来不得半点虚假，否则都是在糊弄自己，就像那个假辟谷，时间长了保证都不行的。自己的状态不好，找到了原因，剩下的还是要靠自己下一番功夫，才能真正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明白了道理，在今后的修炼中，自己当勤而行之。
我有师父，作者少杰。在师父的呵护和点悟中，我终于找到了许多该去的心，从思想业力与情的执着编织的网中走出来的，甩掉了一个装满垃圾的大包袱，轻装前行的。想想靠着师父的法理，一层一层的破折自己观念的壳，对修炼又有了许多新的认识与理解，不觉心中有种感慨，我真幸福，我有师父。曾经听过一位从魔苦中正面闯出来的同修说，什么也动摇不了自己坚定的心，怕什么，我有师父。当时只觉得他正面强，现在自己回味这句我有师父，感受是不同的，那是修炼者经过磨难在不同的真修层次中的深切体悟，那是时时在师父身边的幸福感言。想想常人每天也在业力网中挣扎纠葛，可是他们的痛苦又能换来什么呢？他们在迷惘中多么无助，多么可怜。而我们无论在各个不同的修炼环境中承受了多少，只要在法中，师父都会帮助我们化解成好的东西，而这其中又凝结着师父多少无尽的关爱、慈悲的呵护、无私的付出呀。我有师父，我们真幸运。当我们遇到矛盾，运用向内找和发正念这两个法宝时，我们曾尝到过多少去掉执着与观念的轻松和自信，我们曾善解了多少生生世世的冤怨和业债，得到心灵的平和与慰藉。这一切一切又凝聚了师父多少心血，师父无私地把一切压入法中送给我们。我体会到了父母总是想把最好的东西给自己孩子的心境，我有师父，我是多么的自豪。当我们行走于救度众生的路上，总是巧合地遇上想见的有缘人，完成了自己救人的愿望。那一刻，我们常常被一种无名的幸福和感动包围着，似乎时时处处在看着我们的心思，鼓励着我们前行。是啊，我有师父，我真的心想事成。多少同修身陷牢笼，不惊不怕，那时他们心中一定感受到了师父的呵护，
多少同修正面闯关，那时他们一定听到了师父的呼唤。又有多少同修在面对危险时刻正面讲真相，化险为夷，那时他们一定得到了师父慈悲的力量。我们是安全的，因为我有师父，因为我有师父，我不再孤独寂寞彷徨与无奈。因为我有师父，我心中充满幸福自豪感恩与无上荣耀。因为我有师父，所以我才永远充满智慧正念慈悲与力量。我是正法时期的弟子，我有师父，我与法同在。过关后的小小感悟，请指正。
对超然物外的一点感悟，作者莲子。人生如同处在漩涡之中，原地打转不能自拔。当你跳出漩涡之时，才发现周围竟是一片寂静的水面。修炼亦是如此，回想自己的修炼历程，常常是处在漩涡之中，原地打转不能自拔。最近和一同修切磋时，才悟到是因为没有跳出事情去看事情，现在这个事情当中去就事论事，结果是越陷越深，怎么也跳不出来。究其原因，是因为我总是把事情看成了事情，认为事情已经摆在了面前，只想到如何去尽快解决它，使这个事情尽快了结，结果又陷在这个事情当中不能自拔。其实万事皆有因果，既然事情来了，它肯定不是偶然的，就把它作为自己提高升华的一次好机会，把心放下了，放平了，有什么事你就来吧，我都能泰然处之。如果你真能这样主动的坦坦然然的去应对，你看结果会这样，可能什么事也没有了，也不来了。因为在那时你的心性已经达到这一层次的标准了，这些事情对你来说已经不起作用了。如果我们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够和自己的修炼联系起来，和自己的提高升华联系起来，生出了这都是好事，都是为我提高而来的这一念，马上找自己的心并把它归正，这已经就在法上了。如果能够按这个流程走下去，不把事情看成事情，不陷在这个事情当中去就事论事，不动用观念去看问题，没有了观念，没有了自我，不受人心和执着的牵绊，那时这个生命处在了一个什么样的境界之中呢？那不就是已经超然物外了吗？这时还有什么事情能够牵绊住你，能够干扰得了你呢？我们再往大想一想，如果你能够跳出这个人类社会去看人类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情，跳出三界去看在三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站在宇宙正法中去看这场邪恶的迫害，那时你会陷在这些事情当中吗？你会为这些事情而动心吗？我常想，为什么自己修得那么苦，为什么达不到超然物外，坦荡洒脱，潇洒自如，自在如意的境界呢？是因为把自己陷在了事情当中，陷在了自己的人心和执着当中。如果能够经常的跳出事情当中，站在更高层次去看待自己所遇到的和在自己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那可能就在超然物外，坦荡洒脱，潇洒自如，自在如意的境界之中了。现有层次的一点认识，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家长同修不要忽视身边的孩子。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
我很早就写了这篇文章，但是总觉得写的太多有点累赘。今天悟道写交流文章，不是证实自己悟道的多有道理，而是和同修共同交流，一起提高。所悟之理都源于法中，争斗显示之心不去，就怎能写出好的交流文章。所谓交流，就是把自己所悟到和想表达的意思写出来就可以了，是不可以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同修的，也不可以在文字上有强求同修按照自己觉得很好的想法去做的意思。所以悟到这些以后，我再提笔写这篇文章，感觉思路清晰多了。下面言归正传，我觉得由于政法形势的推进，现在大陆的环境表面上变得越来越宽松了，也慢慢的有一些昔日放弃修炼的同修走回来，而且明慧网上青年同修的修炼心得也越来越多。我觉得帮助昔日的小同修现在已成为青年人，重回修炼中来也是比较重要的。而且我身边的许多昔日的小同修现在还都没有悟到回到法中来的重要性，所以想写出来在此和各位同修交流一下。这些曾经是同修的年轻人，他们和一些重新走回来的大人同修不太一样，由于他们在99年720以前还都是孩子，在对法的理解上还都不是太理性。多孩子是因为父母修炼，所以平时多少有点参与，还有当时一些家长同修也是比较注重孩子的学业，没有想到在法上引导孩子，后来迫害开始，家长同修和他们的孩子都遭到迫害，很多孩子放弃了大法修炼，是因为没有了学法环境，或是迫于压力，或是忘记了等等，原因众多。很多孩子在最需要父母的时候，父母亲被迫害，也没办法学法，于是接受了社会上的许多不良习气的影响，加上现在社会物欲横流，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着，许多昔日的小同修也陷进去了。有的看重事业，有的看重感情，有的看重金钱，有的看重安逸等等，这是这些孩子们的情况。再看看一些家长同修的情况，我看到在我周围有许多家长同修抱着一种很随便的放任自流的态度，有的是因为孩子长大不和父母住在一起，家长同修不方便管教，有的是因为孩子长大了家长管不住，或者和家长存在代沟不愿一起交流，有的是因为孩子这十年间遭受迫害，对心灵的伤害太大和受党文化的毒害太深，害怕听见家长对他提起法轮功三个字，家长也就不说了。有的家长觉得孩子长大了有辨别能力，法就在他面前，能不能进来就看他自己，所以不是很愿意和孩子交流，鼓励孩子重新走进来，觉得没有太大必要。以上我列举了一些情况，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对于帮助昔日小同修重新走进来是比较重要的，家长同修应该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是不是真的应该好好帮帮孩子，将他们这些曾与大法有缘能和大法弟子结缘的生命重新走回来了。孩子们也应该冷静地好好考虑一下现实世界的空虚，你是不是已经体验够了，是不是真的应该从心灵的空虚中走出来，对灵魂来一次彻底的洗礼了。我觉得可能家长同修和孩子还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孩子只要知道大法好，三退了就行了，至于修炼不修炼不能强为。我觉得虽然不能强迫任何人修炼，但是家长同修也应该在孩子完全明白真相以后再让他选择，因为毕竟这些孩子曾经作为大法弟子修炼过，许多孩子对法的认识只停留在99年以前孩童的记忆上，而且还有做事力的阻碍作用，这样做出的选择一定是存在问题的。真正让孩子明白正法时期的可贵和生生世世为法而来的不易，以及大法的神奇和美好，那么选择与不选择就是孩子的事情了。但是很多家长同修
都没有好好的让孩子认识到大法的重要性，就让孩子自己选择是否修炼，我个人认为这么做有点不负责任。在人们对真相了解不够充分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出明智的判断的，对孩子也一样。家长同修不要以为自己修炼大法受益，孩子能看不见吗？这就是旧势力迫害孩子的地方。我曾经就是在迫害后一直处在再练不练的状态，但是我真的很想能真正走回大法中来，却就感觉着总是被一种无形的东西所制约阻碍着，不能走进大法。我意识到是旧势力，但是由于当时正念不是很强，执着心重，我耽误了很长时间。而且有一段时间看到家长同修对我是否精进很不在意的样子，我就越发赌气放纵自己，所以我想可能会有和我情况差不多的昔日小同修吧。还有我联想到那些同修的不修炼的孩子，我想他们在正法时期能和大法弟子结缘并成为大法弟子的孩子，这个缘分应当是相当深厚呀。我觉得向他们弘法也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如果他们能够走进修炼，那也是大法弟子的功德一件呀。试想一下，如果迫害不发生，您会不会让您的孩子来修炼大法呢？层次有限，文笔不好，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无私无我天地间，作者大雄。这几天我忽然悟到自己原来一直有一颗很不好的心，那就是执着于自我，很在意自己的一切。修炼这么多年，如今一看，这真的是一颗很不好的心，想想真的脸红啊。其实执着于自我和旧宇宙的生命有什么差异呢？几乎是一样的，而表现在三件事上，则是证实自己，而不是在证实法。和同修交流的时候，很在意别人怎么说自己。如果对方说自己怎么怎么好，我就高兴得不得了。尽管嘴上说没什么，其实心里早已乐开了花。而当对方一旦说自己不好的时候，心里就愤愤不平，到处找理由去掩盖自己的不足，把自己保护得严严实实的。一个执着于我的心在不知不觉中膨胀着，总认为自己悟道的高，别人的不如自己的，而且喜欢展示一下自己的东西，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么大的宇宙，这么大的天体，我是什么啊？如今细思量，真的是一粒尘埃中的尘埃，有什么必要去坚持自己的那点认识呢？在我们修炼层层突破的过程中，哪一个境界会是最后的真相展现呢？在我们修炼的这条路上，不到最后一步都不会看到真正的法的展现。一个又一个我挡住前进的视线，师尊要求的是无私无我，可是我却好糊涂，悟性好差。在写文章的时候也是在垫着法子的，把自己的那点神通法术展现一下，想要证明自己是有能力的。明知道一个修炼的人心性才是一切的根本，这些神通和法术都是什么啊？真的为自己的那点私心感到可笑。不去掉为私为我的这个狭隘的心是很难提高的。今天认识到了，我就要去掉它，在法上升华。记得过去在一个证实法的项目上和自己观点一样的，我就叫他和自己一起干，不符合我的要求的就将其踢出门外，完全是按照自己的那点想法在行事，而没有真正的敞开胸怀，以一个大法弟子的心胸去做事，甚至和别人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而人心大出，激烈的争辩，在耳红脖子粗后往往是不欢而散，完全没有想到整体，想到要向内找，以为自己的想法才是最对的，其实不知不觉中 走入了一个我的误区。我是什么？如果没有法，我什么都不是。是大法造就了我们，给了我们无量的智慧和超常的心魄。多年以来，自己一直在我中徘徊，我要提高，我要升华。只有破除后天的一切观念和自私自利的狭隘思想，我们才能有大的突破，才是新宇宙生命的展现。其实师尊给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提高或者升华而赐予的。当我悟到这些的时候，心里真的很惭愧，一直说在否定旧的一切，而自己却在未思未我的框框中爬行。记得99年720以后，我自己解散了学法小组，表面上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实际上是未思未我的心在作怪，根本没有从理性上认识到法的威严。师父和大法在受到莫须有的迫害和打击，而我怎么可以在关键时刻向邪恶妥协呢？今天回想起来，自己真的很差劲，真的没有做好。在一颗为我的思念下，害怕了，害怕被邪恶迫害，保护自己，保护的理由多么堂皇。而且那么多年，我一直稀里糊涂的，没有认真的反思一下，这个为私为我的心不去掉，和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差得太远了。师尊不会放弃我们，而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执着的呢？人生一世，草木一春，我们在尘世中什么也留不下，这里的一切都是假象，都不属于我们。唯有同化师尊赐予我们的大法，完成助师正法的使命，才是我们来此的真正目的。所以我们只有加倍的努力，加倍的精进，做好三件事以慰师恩。自己总是想展现一下自我，证明我很不一般，不一般又如何？本事显现的再大又如何？无非是人心的执着，无非是显示心的作用。我们每个同修都在自己的这条路上走着，风雨中我们一直在前进，不执于小我，无私无我，才会有大我。如果把自己看得很重，处处以自我为中心，处处在我的圈子里转，那就很难升华自己。生活中也好，在社会上遇到的事情也好，都是我们提高的好机会。我又悟到，只有我们全部的付出，法才会净化我们，我们才会在法中纯净的升华。我们要加油，更要抓紧救人，放下一切人心，抓紧救度世人，可谓大道行走正真言，修心内找悟在先，迷中正悟法轮旋，无私无我天地间。
修真，作者蔷薇。修炼是很严肃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假。自己修得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处处都能体现出来。儿子想吃夹心奶油蛋糕，我怕他长得更胖，对身体不好，打定主意不买。下班回家，儿子马上问买没，我明摆着没买，却找借口说没卖的了，或说卖完了。在追问时，为了不失面子，还要把谎话扯圆，仍然不说实话。儿子说，你肯定没去，没买就没买，为什么要骗人？我想这是师父借小孩口点悟我要修真。是啊，我是一个堂堂大法弟子，是修真善忍的，这种言行根本不符合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按照宇宙这个特性去要求自己，不能按照常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你要返本归真，你要想修炼上来，你就得按照这个标准去做。自己平时好像都在坚持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在外人的眼中修得不错，可是自己内心怎么在做呢？修炼是修给别人看的吗？作为一个修炼人，
连最基本的要求都没做到，我真该警醒。我们在常人这个环境中修炼，应该按照大法的标准，真善忍，归正自己后天一些不好的观念和习惯，在一思一念中要求自己同化真善忍，那才是自己真正在修炼中。
负责，这个海外大法弟子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周围出现的人与事都是与自己的修炼与正实法有关。当一件不对头的事情出现时，就是在提醒自己是否偏离了法。一、工作中各种事情很多，自己所参与的产品开发项目涉及到不同部门，甚至是地处几个国家的分公司间的合作，因为每个人只负责自己的那一小部分，意识不到整个项目的紧迫性，再加上各自手头上又有其他事情，所以不少时候项目进展缓慢，常常是一个小问题引发出大问题，最后影响到其他部门，造成整个项目不能按计划向前推进。有时看着这些事情干着急也没办法，现在突然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正是在提醒自己吗？自己参与的正实法与救助众生的项目不也是一样吗？当自己不能把自己该做的那部分做好时，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就会给其他相关事情的进展造成障碍，甚至导致自己意想不到的损失。由此看来，凡是涉及自己的人与事都要竭心竭力地做好。二、两周前的一天做实验时，发现一种试剂不多了，一位实验员挺热心，说是帮着订购。昨天做实验时发现该试剂更少了，而且也没见新订购的进来，问了那位实验员，他去查了一下才知道是采购部门有点小故障，因为不是他自己的课题所需，所以他也没有精力及时查询，以致造成现在这种情况。由于处理及时，所以这件事情对工作进展并没有影响。但与此同时，我在想，如果当初他不主动提出帮着订购的话，可能会由别人或我自己订购，就不会出现事到临头才发现缺试剂的问题。可见，一个人做出了承诺，就得去遵守。由此想到，在注释正法的这件事情上，既然自己在此前已经有了誓约，那许多事情可能就不会安排别人去做了，换句话说，许多众生的救度就全靠自己了。不管自己状态好也罢，状态差也罢，修炼路上的各种困难也罢，这些都不是无法兑现誓约的借口。信师信法，在正念正行中排除一切干扰，这就是自己要走的路。三、偶尔翻开史书，看到古人或精辟地分析天下大事，或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不禁好奇。联想当今社会信息如此发达，尚且许多事情无法准确判断或预测，古人没有报纸，没有网络，如何能知晓天下事，做出正确的选择呢？仔细想来，天下事都是有定数的，有天象变化，也有个人业力的因素。这样看来，东西方有许多准确的预言，纵跨数千年也就不足为奇了。而现在个人修炼中的关与难都与自己的执着有关，注释正法中出现的种种困难，一方面有自己修炼中要提高的因素，一方面是诸多干扰因素造成的。用人心看待时，事情是很棘手，而且许多败坏因素的垂死挣扎，正是导致情形千变万化。当用正面对待时，就不难找到解决办法。昨天学法时读到这样一段，因为佛有许多神通，有许多功能，他自己还有强大的功，那个功的每个威力都是他本人的形象，那威力又是由更威力组成的，都是他的形象。你想想， 他一想的时候，那个功就出去了。在即微观上都在改变那不同层次的粒子的结构，时间又是用最快空间的时间瞬间就做成了。佛做事是非常快的，不受我们这个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法轮大法，美国法会讲法，旧金山法会讲法。由此悟道，修炼上的事情真的不能用人心对待。正念正行时威力很大，当念头不纯正时就起不到什么效果，而且干扰因素也多。四，在过去当看到不顺眼的事情时，往往用自己的观念来衡量，当看到不对头的事情时，往往用人心去想别人怎么这样那样。然而最近周围出现了一些事情，有的是常人中的，有的是大法弟子间的，使自己不得不重新认识这一切。当情况不顺利，尤其拖的时间很长，反反复复时，无疑就是在提醒自己要换个角度看问题了。老是用眼睛盯着别人，就会老想着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即使自以为跳出来看待，仍可能认为这个群体不好，觉得整体有问题。其实这些都是人的观念造成的想法，当自己融于法中时就不会这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炼到哪一个层次中的人，他只能看到哪一层次中的景象，超出这个层次的真相他就看不见也不相信，所以他认为自己这一层次中看到的东西才是对的。他没有修炼到那么高层次中去的时候，他认为那些东西是不存在的，不可信的，这是层次决定的，他的思想也不能够升华上去。保持头脑清醒是很重要的，比方说当一个人很饿时，一般的食物就可饱腹，不会去讲究。当一个人很渴时，普通的水就足矣，不会非得要什么饮料。类似的，当自己能从更大范围看重法对自己的要求时，就会感到那种差距。当明白众生在几近无望的情况下仍在等待着自己去救度时，就不会有闲工夫对别人评头论足。当与同修出现矛盾时，不要强调自己的想法或能力。举例说，就像是一个人体，五脏六腑，再加上如此多的经脉，这么复杂的系统有条不紊地运行了几十年也没差错，不就是因为各个部分的各司其职，互相之间的有机配合才能达到的吗？大法弟子在不同领域不同方面证实法可能也是这样，不要过多地强调自己，也不要强调自己面临着的困难，当放下自我，把自己的能力融入总体时，才是最有力量的。而当与常人出现矛盾时，也要拓宽视野来看待，即使是一时想不出更好的处理方法，自己的思想与言行也得符合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渐渐的就能看出路来。五，昨天下班时很忙，因为很多事情要处理，比平时晚了一些。去幼儿园接孩子时，从窗户外边就可以看到，房间里只剩他一个孩子了，显得孤零零的。看到这个情形，让我想到很多。在常人社会中，当不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时，也有谁会替你做？大法弟子也是这样，自己的誓约，那份使命，当不去完成时，没有谁可以替代你完成。负起责任来吧，这不是一句话，而是要做到做好，排除一切干扰因素，融于法中。
救度众生，使用真相币应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常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日常生活中，我们花钱的地方很多，柴米油盐，各种开销，样样都得花钱。可以说， 一出门几乎就离不开一些必要的开支和消费。而真相币的作用，师父在讲法中早就予以肯定了。因此，作为我们身兼救人使命的大法弟子来说，使用真相币应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常态。这样日积月累几年下来，我们花用的真相币也就很可观了。最初使用真相币时，有时心态还不够稳定，致使有的人收到后受各种观念的影响，看得出心里有些疑虑，甚至不敢叫。正如师父所说的，大法弟子的心要不稳，会使你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随着不断的学法和交流，清除自己思想中一些不好的观念，摆正心态，渐渐的做得越来越顺手和自如了。每当看到手中一张张普通的纸币，经过模板打印、印章油印或手工书写等制作，变成了用来讲真相的真相币，赋予和承载了新的使命，得以善用和正用，内心就感到非常的欣慰。外出时，通常我的钱包或衣袋中都离不了放入一定数额的真相币，从十几元、几十元到一两百元不等，其中多是一元的真相币，面额小，流通快。许多次有时刚付过真相币，店家随后就转给别人，立即就在市面上流通开了。这些年我在使用真相币时，一般都是随物所用，随用随取，而多半都是买东西时花出去的，但也有主动找我换取的。有一次我在一家商店花了五元真相币，店主看到我的钱包内还有不少，提出要跟我兑换些。他说他这里每天需要的零钱很多，找零也多。就这样，还没出店门，我包里的一百多元真相币整个都被他换去了。换完后，他满意的笑了笑，对我说谢谢。现在随手使用真相币，觉得是很自然很幸运的一件事了，心中感到很纯净很坦荡。我们的正念和慈悲之心布满着周围的空间场，因此也从不再担心世人害怕而不敢收用真相币了。过程中我还明显的感到，几年来经过同修的共同努力，真相币作为见识法中一种特殊的真相资料，人们举手相传，流通于世间，已形成一个很大的正的场。世人普遍在认同真相币，并日渐受益于真相币，许多人由此记住了法轮大法好，知道了歼灭中共、三配保平安等等真相。记得有一次我在菜市场使用真相币，那人接过后一看上面的真相内容，自己念了几句，显得似乎有些犹疑和犹豫，还没等我跟他讲呢，这时旁边的另一个人马上凑过去拿过来看了看，然后镇定地跟他说，哦，又是带字的钱，真钱呢，现在用这钱的多了去了，好花好用的，只管收下就是了。那人笑了笑，一把装进了钱袋。可见真相币目前在流通中已在走向良性循环了。许多人还把真相币视之为洗钱、福钱。真相币还有一个妙用，就是有时它还可作为我们讲真相时的开场白。一次买东西时，我使用了一张有关藏字时的真相币，他接过去看了看，有些自言自语地说，藏字时我在电视上看过啊。于是我把贵州一年藏字时的发现经过以及过程中是如何进行实地考证的，电视上就是如何把中国某某党王的最后一字舍去，而作假报道歪曲事实的， 还有现在旅游门票上是怎样写的等等都讲给了他。最后我说，歼灭中共这是天意，是天警示人，不是哪个人或哪个政权所能阻挡得了的。自古以来，只有遵从天道规律，顺天意而行的人才是明智和智慧的。要不古时的皇帝下诏还讲个奉先成俊呢。就是说，眼下只有赶快退出中共的邪恶组织才能保命。不少人这样一讲都明白了真相，所以许多时候我发现真相币还是一个很好的劝退救人的契机。使用真相币也在时时提醒着自己不忘救人的使命。一次我在一家建材市场购物，店家找给了我一把零钱，当时身上就没带印章，觉得这样花出去多可惜呀。我在寻思怎样做呢，这时我转身一看，店旁边一个店铺正好有公用电话，话机旁边放了一支笔，是用来记电话号码的。于是我走过去跟店主客气地招呼了一声，便坐在那里，拿起笔恭恭整整地在钱币上全都写上了真相。几年来，真相币如点点星火，传递着真相，传递着希望。有这么多同修日复一日地在广泛使用真相币，所以许多时候与人谈起退党保命等真相时，不少人高兴地脱口说道，知道啊，在钱上看到过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在进一步讲真相遣三退时，才会取得水到渠成的效果，才会有更好的成效。可以说真相币已成为当今世人了解真相的一个流动窗口了。生活中自己也时常收到各种内容的真相币，尤其在收到写着声明退党的纸币时，心中更是为人们在茫茫城市中本性的觉醒得救而倍感欣慰。我想他们或许因条件有限而暂时上不到退党网站来声明三退，但这种表明退党的决心无疑是对人生未来的正确抉择，是新旧生命的分水岭。这颗向善自救的心，这颗向往光明的心，为天地所敬之，生命也由此得以苍天的护佑。以上是自己日常使用真相币的几个片段，写出来与同修交流，点滴体会，不足之处还请同修多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